我再来读一遍，是《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神、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所以，我们上个星期天我们来看到这里，保罗遇到的挑战，来认识神的挑战是什么？是那些偶像文化挑战，还是什么？还有智慧，他们的知识、宗教和他们的无视、无知和他们的不信。所以我们这个星期来看保罗是如何针对这些来说出神的真实。当保罗在这个哲学中心来辩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十六节说，第十六节说这个城市充满着偶像，所以他就心里着急，有这种心里的盛怒，有这种为神而感到的忌邪，因为神是忌邪的神。他被这些情况所感动到，所以当他感动着急的时候，他就开始讲说神的话语。当他看到这个挑战的时候，他就来为神来辩论，来讲述神，让他们来认识神。所以我先来问一个问题，什么是认识神呢？我找到了一本书，叫 J.I. Packer 写的，叫《认识神》，他很好的描述了这个什么是认识神。我就来这里来简述一下他是怎么说。认识神说明了我们与神中间有这个相交，我们和神在打交道，神也在和我们打交道，就像我们认识他也是因为他认识我们。这里有个关键的区别，认识神和了解神。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会来把这个运用出来，运用在我们生活中，这是我们个人的东西，在我们的情感、行为，所有东西我们来运用出来。当我们在寻求他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会不断的运用，我们会实际的运用，这就是什么是认识神。但是了解神只是知道一些知识，但是了解神不是来拥抱他的真理。所以认识神是个人的，知道神的知识，并且让他来我们的生命，并且真正的认识神是要对生活有影响的，不是说对生活没有影响。那些了解上帝人只关心他们教义的正确性，并不关心是否对生活有影响。第二点，认识神包括了自己内心、自己个人的所有的思想、情愿和感觉，这我刚刚也说到了，这是认识神。我们要呼求神，神啊，求你使用这个，在我们生命中有动工。我们要不断想，我们怎么能用出来神的话语？我们怎么可以来做出神的意愿，而不是自己的意愿？ 我们要知道神通过认识神让神怎么来改变我们，这对上帝的认识使我们的意愿倾向于去做上帝的意愿，它是人类与上帝关系中情感的体验，对罪的痛悟，对救恩的感谢，在他的话语之中有这样的安息，爱身边的灵舍。所以我们把所有的情感带来，带到与上帝里面，与上帝的相交，与上帝这样亲密的关系。我们最后知道，认识神是一个因着恩典，恩典与神的关系。我们认识他是因为我们被他认识，因着他的恩典使我们和他有这样的关系，因着恩典，因着耶稣基督，因着给我们显现的他的话语，让我们来寻求他，今天早晨来到这里来寻求他，让我们因着他的话语不断的坚固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和他的关系。这就是认识神。有很多事情，有很多东西可以来说认识神，但是这就是简短的叙述。这是 J.I. Packer 巴克他写的这本书叫《认识神》。这就是保罗在这里向他们叙述的，要他向他们宣告的，让他们认识神，要告诉他们如何思想神，怎么样每日的思想那个真正的神。所以保罗来到他们那里，怎么样阐述呢？一开始保罗就阐述一开始的时候上帝是怎样的造万物。当保罗看到他们是依靠于自己的智慧的时候，保罗在这样的阐述神是创造者。所以保罗站在门口，在十七节说，为那些往来的人，那些犹太人，敬畏神的人，并一切路过的人，都来争论，都来为神来辩论。他火热于福音，他是神的使者，他来传达神的话语，他代表着神说话，他为着神与那些完全偶像敬拜的人来辩论，为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来辩论。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我们不能忽略，这里是十分讽刺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偶像崇拜人，他们想听，他们站在神的对立面，站在福音的对立面，但是他们想听保罗所说的，他们想来审判保罗所说的。但是当保罗在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保罗所说的话其实是让他们来悔改，这些神的话语其实是真正的神的审判，神通过这些话语，通过这样的逻辑来审判这些聚集在一起听保罗所讲话的男男女女们的内心。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来扭曲神的话，可能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想要 来审判这些神的话语。我们可能正在期待，哎，一个讲道是什么样子的呢？但是当讲到神的话语来到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知道是神在审判我们，在审判我们生活，审判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今天早晨来到这里，要来听神的话语，不是因着我们内心自己以为自己的智慧，不是因着我们想要与神来争辩什么，我们不是要来阻挡这福音，不是来阻挡神的话语，而是神的话语来到我们心里，我们要顺服于神，我们要来到神面前俯伏下拜，来领受他的话语，让他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知道这时候，我们也要劝诫别人，也是这样，当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说神话语的时候，我们是神的使者，我们是传递神话语的人，我们讲话代表着神。所以不管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大使，我们是神的神使者，我们代表神说话，为了让他们认识神，为了让他们在神面前知罪。所以我们不能来失去这个原则。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说神的话语。所以保罗通过纠正关于上帝错误的观念来为上帝辩护。保罗说到，保罗在这里看到他们那边有三万多的假神偶像，他们在敬拜这些假神，他们甚至在这边写了一个坛，上面写着未知之神，他们为了避免有一个神落下。所以保罗在这里来说，你们所说的未知之神，我先来告诉你，为了让你们在神面前知罪。所以保罗第一个说的是，这样的神，这个神，我告诉你们，这个神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神，他在这里一开始给他讲的就是神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神，他的根基是在哪里？是在创世纪开始。所以保罗回到一开始旧约第创世纪第一章，想让他们知道，想让这些雅典人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他一开始就从我们哪里来的，我们是被造来为神来辩论。第24节怎么说？他说这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所以26节他继续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所以上帝造了人，造了世界，他造了我们居住的地方。保罗继续强调这一点，在28节里面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保罗没有让那些诗人感觉不舒服，而是他用那些诗人的话来证明他们说的是对的，只是这个神就是我告诉你们这位神，你们所说的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位神就是我现在给你们说的神。把他们所说的这些世界上的道理 来转换成属灵的话语，属灵的观念。这就是保罗启示的开始。保罗在这里来展示了创世论的重要性，来让这些雅典人知道神创造了他们。这也是我们现在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根基是神创造了天地，神创造了你。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来延续了创世纪一到十一章里面的字面的翻译。所以创世论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保罗在这里展现的。神创造了宇宙天地，所以他值得我们来尊重，来敬拜。所以保罗让这些雅典人要来认罪，要知道他们是被谁造的，让他们从一开始就来思想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造的，我们对于神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的，我们不是独立的，而是我们完全依靠于造我们的神。我们知道神造了我们，不但是在我们肉体的生活上需要依靠他，还是要在灵命上来依靠他。我们知道神造我们是有目的的，是有他有意愿的来造我们，不是偶然的。我们被造不是偶然的产物，不是神偶然的这样子，而是神有目的性的神圣的创造。这就是保罗在二十七节里面说的，这就是我们每个人被造的原因是什么，是要来寻求神。我们被造是因着神圣的目的，所以我们可以来很亲近的来认识他，与他相交。所以这是第一个保罗所展示的，向他们知道的，向他们所展示的怎么样认识神，要让他们寻求神。让我们来与他有相交，我们要知道神造了我们，神呼召我们，甚至通过这个自然让我们来寻找他。虽然我们知道这些所有的这个大自然不足以让我们带到主的救恩里面，但是这些神所造的天地自然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他。所以我们被造是为了要来认识他，是要寻求他，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十分重要。一个以自己的知识和科学标准为标准的社会里面，这是福音中要传达的基本真理和现实。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活这世界里面有不断的这样的更新，我不想来更加来传述这些什么微观中心，我们来说这些什么微观的是因着这个宇宙被造是因着大爆炸或者什么，我不想来再去深入的探讨这个理论。但是我们在这里知道， 在属灵的，在我们属灵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所有创造都是来自于神。所有这个大自然中间的所有美好事，我们知道都是神有目的的造的。我们今天早晨来到这里时候，我们要知道神创造万物，也因着这个，我们要向所有别的人来述说神创造了万物。那些从来没有听过圣经的人，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所造的万物来向他们展现这个神，让他们知道他们被造是被神造的，是被神有这样神圣目的来造的，他们都有神的形象，只是被扭曲的。当他们来寻求别的神的时候，当这些雅典人寻求那些假神的时候，他们想要寻找一个神来填满自己。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来寻求那真正的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二点来说，来保罗进一步证明他们认识神，要来证明神是至高的主。第二十四节他是这样说，他是天地的神，是天地的主，是至高的，他创造了世界，他保守了世界，他让这个世界不断的有这样工作，他是至高的神，他是造天地的主，他是至高的神，他是自由拥有的，他不依靠任何人。这是十分实际的，我们有的时候被神的主权 会有这样的挣扎。我相信保罗在这里帮助了我们，有主权的神的介入我们的生命，不应该使我们成为被动的侍者。神的介入不应该来阻拦我们什么。当保罗在这里说的时候，他对雅典人说，神的至高，神的主权是要让你们来敬拜他。所以我们知道神的主权是让我们来敬拜他，因为他是值得我们敬拜的。他是主，他是至高的，我们顺服他，我们要来敬拜他。这就是福音来到这里，让呼召这些雅典人来的，要来敬拜神，也是今天早晨我们要做的。福音呼召我们要来敬拜他，要来让我们得到救恩。 不是让我们来等待神，不是我们来这边单单的等待神，这样被动的等待，而是要我们主动的来敬拜他。我们认识神，为了要来什么？要来敬拜他。我们欠了他的生命，因为是他创造了我们，所以难道他不配把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献给他，来作为合理的牺牲吗？来敬拜这个造我们的主吗？这个敬拜也让有一个很实际的运用。他第二十四节里面他说，神不住人手所做的殿， 至高主宰耶和华不能被简化成一个用人手来设计的木头，或者石头做成的盒子。很多人被一个建筑物所缠绕，被，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因着这个建筑物被这个所困扰，我们知道这个建筑物不是神，这个建筑物单单不是神，神是无所不在的，神远远比这个建筑物大。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神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一个建筑物，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不能把神定义成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好像神只有在这个建筑物里面我们才能来敬拜他一样。保罗在这里十分的清晰表明，神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不是为了让你给神来做什么什么纪念碑啊，什么各种，神不是这样。当大卫想为神来造一个这样的至圣所，这个至圣殿，神提醒大卫说，我是无所不在的，我所有里面，我不只是住在这个被石头所建的殿中。好像他需要什么，好像神需要我们人做什么，人不能用手所做的来敬拜他，他给了我们生命，他给了我们气息存留，我们不能把神降作为一个建造物，也不能因为我们的贡献使神变得更大。这就是我们要来回想的，我们不能让神变得更大，因着我们对神能有什么贡献，因着我们，也不是因着我们的义，我们也不可以造神，用什么形象来造神，神是自由拥有的。就像保罗在二十九节怎么说，他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一样。我们每一次来提醒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神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我们也要把这个传递给别人，不是让我们来敬拜那些钱啊，那些权力，那些所有东西，不是要敬拜这些东西，而是要让我们敬拜这个自由拥有的神，这个永恒的神。为什么这十分重要呢？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说神有主权的神那么重要呢？我们这里看到 Gordon Kenneth 这里怎么写，他说雅典人的头脑充满了多神论的混乱，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在独一真神面前的迷失，他们首先需要知道自己真正的依靠是在哪里。所以当保罗一开始来辩论，为神辩论，让他们知道神的时候，保罗一开始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被造的，其次他又告诉他神是有主权的，是至高的神，神给他们来显现。那些雅典人在这边 那边造了一个上面一个坛，上面写着未知之神。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所说的未知之神就是我现在说的，你们可以来寻求他，因为他离你们很近。为了叫他们来寻求神，因为神已经向你们显现了，因为神通过这些所有造的万物已经向你们显现他是这样的神了。我们知道神向我们所有人展示他在这个所造的大自然中，所以我们来可以知道，来知道认识神。但我们知道我们是因着恩典才可以得到救赎，但是神造的大自然可以让我们来认识神，让我们来了解神。所以这个是为那些说我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让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借口。因为这里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他通过造的人，造的大自然，造的这些所有的顺序来告诉大家，告诉你们，他是神，他是至高的神，他是独一的神。我们心中有一些东西要让我们知道世界上是有神的。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节里面，他这样写：通过造天地的神，让你们无可推诿。但是那些人的不义来阻挡了神的真理，所以事实是我们内心通过这个世界，通过这个大自然，我们是能认识神的，但是我们因着我们的不义阻挡了神的真理。我们阻挡了神的知识，我们阻挡了神的真理。我们要从这里，从大自然可以看到神的大能。我们有时候为周边人传福音，是难的。我们知道他们，他说，我们可以向他们说，你看。我们听到这，看到这有风，我们感受到这风，这是有神的，因为这是神所创造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上帝来造这些天地，这些风海，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什么呢？让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是有神的。这种对上帝的先天认识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这样的认识神是不足以来拯救我们的。但我们看到这雅典人做了什么呢？他们在黑暗中，他们对神的崇拜表明，他们通过崇拜偶像来压制对神的认识，因为他们来敬拜偶像。保罗在二十七节里面说，如或者可以揣摩而得。这里说了认识神的可能性，有足够的神的知识在这个世界中，让人可以来认识神，让这些人没有任何的借口，在自然界和人的体制中有足够知识 使人没有理由不认识神。保罗他这里做的就是带领雅典人和所有人在神面前认罪。罗马书11:18-21已经这样说了，通过这个神所造的，让所有的人无可推诿，没有任何借口。这也是之前在 Q&A 中间有人提的问题，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怎么办呢？他还会被毁灭吗？所以在这里保罗回答，其实神给每个人都已经知道，通过这所有的世界，通过所造的，通过神所造的，让他们无可推诿。如果我们听见福音还不信，我们的罪就加倍了。这真理使我们想到，如果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情况下灭亡，我们罪就加倍的重了，因为自然不仅向我们表明神的存在，而且让你们听见了福音。这不仅仅是对那些不信神的人，也对这些我们这些信徒来说，神不是在对我们掩面，神无所不在，通过各种他所造的万物，也因着他告诉我们他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与我们一直在一起。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受死，升天，复活升天，为的是要给我们生命，为了要给他的子民生命。我们是否在抵挡那真理呢？我们是否是在变成被动的等待者呢？而是我们要来呼召，来悔改，来悔改，向这个造天地的神，不是要为了来造他，来造这样的形象，来减少他的神性。如果我们不悔改来认识神，我们将会被毁灭。不仅仅是通过大自然，也通过保罗在这里传讲的福音，通过这福音让他们来认识神，通过这福音让他们来知罪悔改。他让他们这些雅典人要来神面前来知罪悔改。在这里面30-31节怎么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检查，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舍里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这里就是保罗要来展现的，让他们来悔改，来悔改，要因着他们的偶像文化，因着他们的无知来悔改，让他们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他是长久忍耐的神。神是长久忍耐的，他就要等着，他等待那时机来，要来审判他们。但是这个时候福音来到，这样子来到了，让他们来悔改，因着福音来悔改。让我们知道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也没有借口。所以当神看到这样的，当保罗看到这样的 偶像崇拜的时候，他说神是长久忍耐的，他要等待那一时刻。但是神是要让他们来悔改。保罗作为神的大使，作为神话语的传递者，来有这样的普遍的呼召，呼召这些人来悔改。他呼召所有的人要来悔改。有为那些来听到福音的人，让他们来悔改，让那些让我们这些还住在偶像文化中，还那么无知、还那么不信的人，听到福音要来悔改。这个福音让我们每天的来悔改，让我们每天站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因为我们知道神是要来审判这世界的，因为我们听见，因为他们听见，他们就蒙召在神面前认罪，并且吩咐他们悔改。我们所有人都是要来悔改，不仅仅是对这些雅典人说的，所有的人，所有地方的人，也包括了我们今天早晨来到这里的人，要命令我们要悔改。因为神创造了我们，因为他是至高的神，因为他在他所造的中间来显现了他们，显现了他，为了要让我们来悔改，呼召我们来悔改。保罗在这里说，神是审判官，有一天他将要来审判世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我们呼召要悔改，因为神已经定了日子，他要来按公义审判天下。这是一个十分准确正确的事情，不是一个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而是说这一天肯定会要来，肯定要来，因为这个日子他已经锁定下了。我们不仅仅是要以悲观的要想，不是用悲观想，哦，神预定这日子要拯救我们，而是我们要主动乐观的想，神给了我们恩典，告诉我们他定了这日子，为了让我们来悔改，这是他的爱，这是他的恩慈，这是神的慈爱。我们知道神定了日子要来审判我们，我们有的人到了悬崖边，但是没有下去，这是神的恩典，不是吗？神勒住了我们，这个世界把我们带到悬崖边，但是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今天早晨，神说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就会掉入这悬崖。当我们掉入悬崖的时候，等待我们是审判，是神公义的审判。我们今天早上听到这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感恩神，神为我们讲了这一点，他告诉我们他定了日子，他为了让我们在悬崖边悬崖勒马，让我们来悔改，在他面前悔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我确实在寻找神，我们确实在寻找神，但是我们要想，我们悔改了吗？我们确实在寻找神，但是我们悔改了吗？ 这也是我们上星期天晚上听的，我们必须要重申。一个硬币有两面，不是因着这社会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被审判，不是因着我们人的感受，我们人的情感说哦，上帝会来审判我们，这是神的公义，神会因着他的公义来审判我们。他是全地的审判官，罗马书一章也是很明确的来道出了这个。也告诉我们很明确的是，首先是犹太人，之后是外邦人，这是这里的原则，就是上帝会来审判，上帝是那准则，他因着他的公义，因着他的话语，因着他的律法，因着他的圣洁，因着耶稣基督要来审判众人，因着他不变的无错的话语律法来审判全地。我们怎么样来逃离这毁灭呢？是来通过我们的悔改，通过唯一来寻找神，来敬拜神。神是不能来容忍我们的偶像崇拜，不能容忍我们的无知，我们的不幸。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无知，我们的不幸带来是他公义的审判，这就是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要来警醒的，也是我们要对别人说的。当我们传福音要对别人这样说，我们要知道审判日正在来临，你做好准备了吗？你做好被神审判的准备了吗？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样因着神的创造物来让他们知道神，他也最后回到耶稣基督这里，因为神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他的义要来审判世界，他是审判官，他是整个宇宙整个世界的审判官。基督的再来是明确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对这审判日不明确，但是所以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紧迫感，要来传福音，要来传给身边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他要来了，他要作为审判官来了。所以通过保罗这样的布道，让他们要来悔改。我们上个星期也看到，人们对保罗所说的话是既嘲笑又鄙视，他们藐视他们的创造者，对他们所接受上帝新知识而又一次的犯罪，甚至进一步的压制。他们想要通过自己的智慧要来压制神的真理，因为他们不想听到这些，他们觉得这些是很新的东西。所以这也导致了保罗离开了雅典去哥林多了。 我们在第十八章我们看到神保罗因为这个他离开了哥林多，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时候福音反而让这些人更硬着景象来阻挡福音。但是我们在34节读到什么？有一些信主的人跟从了保罗，这些人依附于保罗，依附于保罗所说的福音，依附于这个救世主耶稣基督，一种对信仰的回应，这一种对保罗和他福音的执着，对他的回应。我们看到这里是亚律巴古的官丢尼修和大马里，我们看到丢尼修他与雅典统治精英所谓的智慧和知性主义是紧紧联系的，但是他在创造主，在至高神，在审判官和救世主面前屈膝了，他悔改了。当他听到神的福音的时候，他悔改了，在神面前知罪。当保罗在宣告这个未知的神的时候，他来到神面前知罪，来认罪这些偶像，那些无知，来认罪，来悔改，来面向神。一些嘲笑，但也有一些是信的，这就是对于福音的回应，将会有这两种。你呢？你今天早晨对于这福音是怎样的回应呢？是来神面前认罪吗？因为神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他，神是有主权的神，对我们有了主权，神将会再来审判我们。阿们，我们祷告。